请我们翻开马可福音第十四章。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们看一到十一节。马可福音第十四章一到十一节。翻找以后，我请我左手边的弟兄姐妹来念单数节，我右手边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念双数节。好，我们请这一边。好，第一节起来，请。
过两天是逾越节，
又是除酵节，
祭上长和文士小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他们这日子不可恐怕。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打破的香膏呢？
这香膏可以买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
就是说犹大吧，为什么拿给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的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身上。
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然而人不知中有一个加略人的爸爸是一位医治的，叫他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许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你自己的话，我们现在求你的圣灵把这些话传到我们心里的深处，叫你这些话能够在我们里面成为灵，成为圣灵，好叫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你，叫你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要谈一个主题，是爱，是爱，爱谁呢？爱主。那爱主而已吗？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都已经在爱，有爱主。但是今天我们的信息就是说要爱主怎么样，更深点。爱主更多一点。有一位先生一次到图书馆去借书，他就问图书馆的职员说：“请问，《婚姻的幸福生活》这本书在哪里找？”那个职员说：“婚姻的幸福生活，哦，这是幻想小说，在右手边第五排。”哦，那么请问，《夫妻的相处之道》这本书又在哪边找？夫妻的相处之道，哦，这是武侠小说，在我左手边第二排。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那个家庭更新协会办的恩爱妇女？你们参加过？参加过几次？啊，没有。上个礼拜啊，就是国三日长周末，5月28号、29号、30号，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在这个嘉兴，就是家庭更新协会啊，在 Cerrito 在 LA
San Diego、Dallas、底特律、各个不同地方，同时办理这个三天两夜的恩爱夫妇营。你知道这个家庭分协会啊，帮助很多家庭，帮助很多夫妇能够更彼此相爱。有对夫妇参加完这个家庭恩爱营回来，这个太太就很希望她老公啊每天跟她讲我爱你，我爱你。有一天晚上她睡觉，太太就跟先生说，你爱我吗？先生说，当然爱啊，要不然我怎么会把薪水交给你。那过一会儿这个太太就问，你爱我吗？先生说，当然爱啊，不然我怎么会睡在你旁边。过了一会儿太太又问，你爱我吗？先生说，当然爱啊，要不然我怎么会用你的名字买房。太太还是不满足，第四次再问他说，哎，你爱我吗？这时候这个先生啊叹了一口气，打了一个哈欠，说，爱啊，我实在爱你，爱到啊。还没讲完，这个太太就很兴奋了。对，我今天怎么讲这句话？讲什么话？我爱你，爱到海枯石烂。这个先生摇头说，不是，我要说啊，我爱你，爱到口干舌燥。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位神也天天在问你，问你，他问你，你爱我吗？主耶稣天天在问我们，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愿不愿意爱我更多一点？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给我们有三方面的提醒，你要把它记起来。有三方面的提醒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爱主更多一点点的人。好，第一方面的提醒，除去爱的拦阻。来，请我们说一遍，请，除去爱的拦阻。每一个基督徒都希望爱主更多一点，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啊，有一些拦阻会让我们做不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三种人，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三种拦阻，让他们没有办法爱主多一点，让他们没有办法爱主更深。好，什么是拦阻呢？第一种拦阻是什么？第一种拦阻，不信的恶心。来，我们请再念一遍，请，不信的恶心，念大声一点，我听不见。对，来，不信的恶心。哎，什么叫不信的恶心呢？你们讲讲。就是看见神的作为，却不晓得是神的心意；看见神的作为，却不听从他的命令。请看第一节，不信的，我刚才说什么？第一种拦阻是什么拦阻？不信的恶心，不信的恶心。你看第一节，第一节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小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你看这里说哈，祭司长跟文士啊想办法要用诡计捉拿耶稣，要杀他。这些人明明看见耶稣行了一切神迹，却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 他们明明眼睛看见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也不听从耶稣的话，因为什么？他们有一个不幸的恶习在里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啊、一处圣经，我们来看希伯来书，请看第三章，第三章的十八节，第三章的十八节跟十九节，翻到以后我们一同来念这两节哈，来，请。
又
向谁起誓不掳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他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啊，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呢，在旷野四十多年那么的让神生气？因为他们有不信的恶习。我本来想，是因为他们没有水喝了，是因为前面没有路，后面有追兵，或是因为没有肉吃。后来我仔细想一想，这些理由啊，综合起来就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相信神。你知道，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啊，什么事都做不出来。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一点点小小的难处，你会看得比天还要大。当你不信神的时候，别人讲一句话你就受不了，你几天睡不着觉，因为你不相信神必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因着信，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因着信，我们把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所以要让我们相信他一定会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你有没有想过，是谁的东西，谁就要负责任？今天我们是属于谁？我们是属于神的，神要负我们责任。神要负我们责任。如果你不信，你会做错很多事情；如果你不信，你会抱怨；如果你不信，你会自己想办法；如果你不信，你会去想要得到那些不该你没有的东西，因为你不相信神给你是最好的。所以你里面呢就会有挣扎，就会有痛苦。你知道神的儿女不相信神啊，是最让神难过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早上孩子起来就跟你说爸爸，你要不要给我今天要不要给我饭吃，然后他就哭啊哭啊。你再问说，孩子啊，你哭什么？他说，爸爸，因为我不知道你今天早上要不要给我饭吃，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你要不要 给我睡觉。你看，你如果碰到这种状况，你气不气？你就气死了。为什么？他们不相信。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岂会保留好处不给他所爱的儿女？不会，不会的。圣经里面清楚跟我们讲，神巴不得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我们。你看，旧约以色列百姓，神用各样神迹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降下玛纳喂养他们，使磐石流水出水供应他们。神何等恩典爱他们。但是后来有那个太子回来，后来 坏消息跟他们讲，他们就整夜哭嚎，他们存着不幸的恶心向摩西发怨言。这些人在旷野看见神一切作为，却不明白神的心意。这些人看见神的作为，却不听从神的命令。因为什么？他们有一个不幸的恶心。不幸的恶心不但会使他们没有办法更爱主，而且啊，会像这些人，像这些祭司长们是一样，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所以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说，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求主帮助我们除去这个不幸的恶心，使我们可以成为爱主更多的人，成为一个爱主更深的人。这是第一种难处，不幸的恶心使我们无法爱主更深。好，第二种难处，钱财的迷惑。来，请我们念一念，请。钱财的迷惑，第一种难处，不幸的恶心。第二种难处呢，钱财的迷惑。你看马可福音这里十四章这里哈，第四节跟第五节，第四节跟第五节，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表面上啊，他们好像是关心穷人啊，其实他们是贪爱钱财。主耶稣在撒种比喻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钱财的迷惑好像荆棘一样，会把神的道挤住，让我们没有办法结出那个爱主更多的果子。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请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4节，我们来念这一节，请。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一节圣经提到有两种侍奉，一种是侍奉谁？侍奉神。一种是侍奉谁？马门，也就是侍奉钱财。虽然我们活在世上不能不要钱财，但是我们不能侍奉钱财。为什么？因为钱财会夺去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那怎么样能够胜过爱钱的心，不被钱财迷惑呢？弟兄姐妹，你要承认一件事情，你要承认呢，今天我们所拥有的钱财都是神给的。今天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给的。我们来看旧约一处圣经啊，《生命记》，请看《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我们来看17节跟18节。生命记第八章17节18节，来，我们来念这两节，请。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请我们注意，圣经这里提醒我们， 不要以为我们所得的货财是靠自己的力量得来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得货财的力量跟智慧是神给的。人在富足的时候啊，常常会以为说，今天我有这么大房子，我今天我有这么大的成就啊，是我的努力，是我的聪明才干得来的。所以这里圣经特别提醒我们，得货财的力量是神所赐的。基督徒，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给的，我们就会常常存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就不至于受钱财的迷惑。这是第二种难处，钱财的迷惑使我们没有办法爱主更深。好，刚才我们说第一种拦阻是什么？不信的恶心。第二种拦阻是什么？钱财的迷惑。第三种拦阻，邻里的迟钝。来，我们说一遍，来，邻里的迟钝。再一次来，邻里的迟钝。我们看啊，请翻回来马可福音，这里今天的马可福音14章。节跟第五节，这两节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这几个人是谁？很可能啊，是12使徒里面那些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因为他们邻里迟钝。弟兄姐妹，邻里迟钝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记住主的话，没有记住主的话。这里主耶稣已经3次跟他们说他要受难，而且他要复活这个事情，但是这些门徒啊，没有把耶稣的话记在心里，甚至在耶稣快要被定的时候，他们在吵，吵谁的大，还在争吵谁可以坐宰相的位置。弟兄姐妹，耶稣一生曾经讲过多少话？那个红本圣经啊，就是红字版，把耶稣所说的话都用 红色写啊。后来耶稣引用的话也都是用红字写。耶稣一生讲过多少话？你记住耶稣多少话？弟兄姐妹，我常常在团契里面，在教会当中，很鼓励弟兄姐妹啊，要来背圣经，来背圣经。背圣经有很多好处。有人说讲好处不太属灵，有好处我就信耶稣。没有好处我就不信耶稣，有好处我就背圣经，没有好处我就不背圣经，其实不对啊，不是这样子。请我们来看两处圣经，在诗篇，请看诗篇84篇。我们来看这个11节，84篇的11节。诗篇84篇11节，好，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来。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这里，这一节圣经说，神要给我们好处，要给我们好处，给谁呢？给谁？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神要给我们好处。而且啊、来看箴言一出，箴言第二后面那本书，箴言16章。箴言16章 请看二十节，箴言十六章二十节。好，请我们来念这一节，请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的便为有福。这里箴言十六章二十节也说，神要给我们好处，给谁呢？给那些谨守训言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些圣经啊，你可以知道得好处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申命记六章六节说，我今天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背圣经有没有好处？有啊。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节说啊，凡事大有好处，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灵交托他们，那么他们就是现在的我们啊。神给我好处是神的应许，有没有好处？不但有啊，而且保罗说啊，是大有好处。这个好处不是我们随便说的，是神说的。那我们背圣经，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有什么好处？我们来看看，简单看看。我们请看诗篇119篇，诗篇119篇，我们请看89节。诗篇119篇89节，来，我们请来念这一节，请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背圣经的好处，我们的心可以安定在天。这里圣经说，你的话安定在天，神的话安定在天啊。今天我们的心是不是也安定在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将神的话记在心里，你的心也可以安定在天。今天我们之所以心不能安定在天，因为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记在心里。背圣经第一个好处，我们的心可以安定在天。第二个好处，请我们看130节，诗篇119篇130节。好，来念这一节，请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背圣经的第二个好处，使愚人通达。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就是碰到事情，特别是碰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如果平常你有把神的话记在心里，神的话就会在很适当的时候从心里面跳出来，引导你的脚步，使你走当行的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主耶稣亲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弟兄姐妹，只要你将神的话藏在心里，以后啊，你下一次你一定会为这句话做见证。背圣经第二个好处，使愚人通达。第三个好处，我们看这个九十八节，同样一章九十八节，我们来念这一节哈，请。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背圣经第三个好处， 胜仇敌，战胜仇敌。这里所说的仇敌就是撒旦。你知道撒旦啊，常常借助世上的各样事情、各样的人来攻击我们，甚至有时候啊，借助基督徒来攻击基督徒。但是如果你有足够的装备，你有足够多神的话藏在心里，遇到撒旦攻击的时候，你就知道啊，那是属灵的征战。那时候神的话会及时跳出来，会帮助你该怎么说，会帮助你该怎么做。但是相反，如果你平常啊没有把神的话记在心里，神要对你说话就很困难。每一次神给我们启示都是用他自己的话，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在里面，神就不容易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背圣经不是为了背圣经，背圣经是为了得着启示做预备。你记神的话越多，记神的话越熟，就越容易让神跟你说话，就越容易接受神的启示。有些经文大家都很喜欢啊，诗篇这个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我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不止读圣经啊，把神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让我们脚前有灯，路上有光啊。好，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啊读圣经很重要，每一天跟主相亲。常常在主的里面读神的话，我们就会记住神的话，我们灵里就会迟钝。所以生命中有三种拦阻使我们没有办法爱主更多。第一种拦阻是什么？不幸的恶心。第二种拦阻是什么？钱财的迷惑。第三种拦阻是什么？灵里的迟钝。好，这是今天读经给我们第一个一方面的提醒，除去爱的拦阻，除去爱的拦阻，这三种拦阻要把它除掉。不幸的恶心，钱财的迷惑，灵里的迟钝，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成为爱主更深。今天的圣经，这是给第一方面的提醒。第二方面的提醒，抓住爱主的机会。弟兄姐妹，我们来念一遍，请抓住爱主的机会。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请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26章，请我们看第6节到13节。马太福音第26章第6节到13节。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啊，我左手边这边来念双数节啊，这边来念单数节。来，这边双数节先请。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好，请注意第7节，第七节中间特别讲到玛利亚是趁 耶稣坐席的时候，那个秤表达什么？他抓住机会。玛利亚抓住机会，我们常常说机会在时间，很多时候啊，机会过去不再来，很多事情过去就没有了。当然了，又有很多事情还有第二次的机会，但是玛利亚这一次用香膏抹主，就是一次过了，没有了，没有机会了。主耶稣死了以后，那个有一些妇女看见耶稣安葬的地方，看好以后啊，他们就回去预备什么？预备香膏。等到隔天主日清晨，他们过来要膏耶稣的身体，结果发现什么？耶稣复活了，他们没有机会了。然而这里第七节，玛利亚是抓住机会，她拿着香膏趁耶稣坐席的时候，就浇在耶稣的头上。十二节，主耶稣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可见得玛利亚是他抓住，他会抓住这个机会，抓住爱主的机会。今天教会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活在过去，这种人大多是年纪比较大，过去有冲劲，现在年纪大了没有冲劲，只好活在过去。第二种人是活在将来，这种人是属于青壮年人，他们常常说我现在孩子还小，不能够这样服侍，不能够那样服侍，等到孩子长大了我再来服侍，我现在经济基础还不太稳定，等到我有经济基础了我再来奉献。弟兄姐妹，玛利亚是趁着主还在，就把香膏抹在耶稣头上。玛利亚她抓住爱主的机会，盼望我们今天还壮的时候，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来抓住爱主的机会，多爱主一点，多爱主一点。马可福音，我们请翻回来，马可福音十四章，这里第八节，主耶稣夸奖玛利亚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这里主耶稣说了，尽他所能的，什么意思？就是啊，给出最好的。每一个人的最好都不一样。对亚伯拉罕来说，他的最好是他独生宝贝儿子以撒。对玛利亚来说，她最好的是那瓶智慧的真拿达香膏，这个香膏是从印度来的，是女孩子为结婚预备的，是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的代价的。弟兄姐妹，神配得我们给最好的，因为神把他最好的宝贝独生儿子赐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往往知道要给最好，但是不敢给，给不出去。玛利亚为什么给得出去？因为她的生命有两种特质，什么特质？第一种特质，心被恩感。玛利亚之所以乐意把那么贵的香膏打碎，膏在耶稣身上，因为耶稣曾经叫他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玛利亚想说，这瓶真拿达香膏怎么抵得过我弟弟的生命呢？他心被恩感，所以他给了出去，他给最好的。这是玛利亚第一种生命的特质，心被恩感。还有玛利亚第二种生命的特质是什么？在主的脚前。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三次提到玛利亚，每一次都跟在主的脚前有关系。 第一次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玛利亚在主的脚前做什么？听主的话。耶稣怎么夸奖他？说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不能夺取的。第二次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玛利亚俯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你若早点来，我兄弟就不会死。第三处提到玛利亚，就是现在马可福音十四章这里，玛利亚在主的脚前打破这个玉瓶，倒入在耶稣身上。弟兄姐妹，我们若常常在主的脚前，你就会抓住爱主的机会。要常常在主的脚前。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三方面的提醒，可以帮助我们成为爱主更多的人。第一方面的提醒是什么？除去爱的拦阻。有哪三种拦阻？第一个，不幸的恶心；第二个，钱财的迷惑；第三个，
灵里的迟钝。
这是第一个提醒，除去爱的拦阻。还有第二个提醒，第二方面的提醒是什么？抓住爱主的机会。还有第三方面的提醒，留下爱主的榜样。来，我们说一遍，请
留下爱主的榜样。
我们看第九节，这里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九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玛利亚留下爱主的榜样，她的生命发出馨香之气。弟兄姐妹，生命要有香气，必须要破碎，玉瓶必须破碎，香气才会四溢。玛利亚打破玉瓶的时候，也是她生命破碎的时候，你知道吗？她打破玉瓶，别人都很不高兴，很不喜悦他做这样的事情，向他生气。但是玛利亚默默的承受，他不为自己辩护，就是他生命的破碎。有一首诗歌叫做《恋我玉卿》，这首诗歌说：你若不压，拿打成高，他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榨，他就不能成酒。你若不练，拿打什么，他就不留芬芳。这首诗歌很美啊，表示说你生命要有香气，要破碎。你知道很多时候服侍的同工会挨骂，教会服侍的同工会受责备，但如果还能够继续的喜乐的服侍，哇，那个生命就香气就出来了。这里玛利亚打破玉瓶，不但是爱主的榜样，而且更是世世代代的祝福啊！你看第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耶稣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都要述说纪念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包括有五种的祝福。第一个，蒙祝福的是耶稣。耶稣接受了玛利亚为他安葬高在他身上的祝福。第二个蒙祝福的是家庭，这个家。我相信当玛利亚把这个玉瓶打破的时候，哇，西门的家香得不得了，西门的家充满了香气。第三个蒙祝福的 是社区。你知道这个伯大尼这个城市默默无闻的小地方，但是因为玛利亚爱主高耶稣，伯大尼现在谁都知道。第四个祝福，蒙祝福的是教会。初代教会传这个玛利亚这个事情呢，谈到玛利亚的爱主，就激励很多人把最好的奉献给主。哇，那当时教会蒙受很大的祝福。第五个蒙祝福的，我相信是世界。很多人因为玛利亚的爱主，基督徒奉献到世界各地传福音，用爱来祝福这个世界。今天所读的圣经，我想最后我们可以来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在浪费生命？你读这段圣经可以知道有三种人在浪费生命。第一种人就是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因为他们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第二种人是谁？犹大。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二节，耶稣说：“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那个灭亡之子就是指犹大。其中除了那犹大以外，没有一个灭亡的。耶稣所说的灭亡，跟这个犹大说浪费枉费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当犹大批评玛利亚浪费的时候，犹大自己在浪费自己的生命。还有谁在浪费生命？我在想说，那些门徒灵里迟钝，不知道把握机会来爱主，反而跟犹大一起来骂玛利亚，责备玛利亚。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弟兄姐妹，凡是尊主为大的一个行动的一个决定，不尊主为大的行动跟决定，都是浪费生命。弟兄姐妹，还有我要问一下问题，谁爱主更多？今天的圣经节，我相信啊，第一个西门爱主更多，因为西门他开放家庭给耶稣在耶路撒冷有住的地方，西门爱主更多。还有第二个，谁爱主更多？当然是玛利亚，因为他给出最好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凡是尊主为大的，任何一个决定和行动都是一件美事，都是一件美事。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尊主为大，能够爱主更多一点，爱主更深。弟兄姐妹，今天的圣经节给我们有三方面的提醒。哪三方面的提醒？第一，除去爱的拦阻，可以使我们更爱主，更深爱主。那有三种拦阻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没办法爱主更深。哪三种拦阻？第一，不幸的恶心；第二，钱财的迷惑；第三，灵里的迟钝。这是第一个提醒，除去爱的拦阻。第二个提醒是什么？抓住什么？抓住爱主的机会。第三个提醒，留下爱主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让他的话可以常常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都爱主更多，爱主更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求主让我们这一班蒙了恩典的儿女们都能除去在我们生命中那种爱的拦阻，让我们可以爱你更深，也让我们能够抓住爱主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爱你更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显扬那因认识你而有的馨香之气，可以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